常高兴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在加拿大恩福所办的这样子联合的聚会。我也很希望今天早晨弟兄姐妹在昨天晚上听见余弟兄的信息之后，我们早晨都有非常美好的经历，就是我们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有没有这么美好的经历？好像不是很有把握哈，门关上了没有？好了，我们先，或者说我们进入内室，有没有进入内室？有的时候我们进了，但是我们忘了关上门；有时候我们关上了门，但是呢，我们忘了，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在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说，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有很多我们信主已经很多年了，在座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了，我们可能已经走过人生的大半辈子，可能信主也很多的年日。那我想问一问大家，你觉得祷告难不难？有一些声音说难，那没有说的觉得祷告难不难？不难。难。我们都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祷告难不难？我想我们可能在学习，或者是说我们开始基督徒的第一步，就是从祷告开始的，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说我们要带领福音朋友信主的话，第一件事情我们带他们做什么？觉志的祷告。就算没有人带我做觉志的祷告，可能我第一次要跟这个神建立关系，我就是从跟他说话开始，就是开始祷告。不管是我的思想，或是我的用真的用言语发声出来，我可能都是在祷告，都在对神说话。这是从我们第一刻出生，圣灵重生我们的第一件事所做的，就是从祷告开始的，是不是？我想很少人有例外的，不管你有什么神迹奇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不管什么，我想第一个关系都是在祷告中进行的。那我也很盼望我们所有信主人，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脱掉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要到永恒里面去，那见着那位我们一直在地上没有办法用眼睛所看见的那位主的最后一刻，是不是也会在祷告中结束？会不会？还是我们在哭喊、害怕、惊吓中间度过？我们都不盼望这样，是不是？但是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一种感触，或者有没有一种担心，就是在祷告这个圣灵中的祷告，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一个逐渐逐渐失去的一个近前的产业。我记得我跟余弟兄在十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台湾信主，然后来到美国，然后现在在美国服侍在北美的教会。我十多年前的时候，感谢神为我们在中国开了一点小小的门，让我们开始进入中国，与认识了在中国那一大片土地上面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那对我最大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一个地方，在那边的教会，那边的圣徒，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在海外或是在北美的教会所最缺乏的，就是祷告。我觉得非常的惭愧，而且开了我的眼睛，原来众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祷告能够那样子，真的是彰显而且见证出那个祷告该有的情形，还有那个在圣灵里面祷告能够把天祷告到地上那样子的一个情形，我真的是心里面非常非常受感动。而当我从中国回到北美的时候，我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也是 我们在海外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祷告，很多的时候在一起的祷告，或者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十几年来，我们都没有间断过在跟中国的弟兄姐妹、跟圣徒们、跟中国的教会，我们常常在一起相交、一起侍奉一起祷告的、一起敬拜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多。那当然在北美不用说了，我却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当初最感动我的那头几年的时间，那个在圣灵里面那个像火一样能够那样子热、有热量、有能量的那种祷告，我今天不是很容易碰到。我不晓得我们失落了些什么东西，而让我们那个在祷告上最能够帮助当初中国教会能够走过苦难、走过火炼的那个祷告，今天我却非常渴望我能够常常在遇到。当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羞愧。即使我们觉得祷告不难，可能祷告真的不难，尤其我们信主很多年，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比较多的人，可能祷告真的不难。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玩游戏在我们家里面玩游戏，我们把同工们通通都找来，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写出来一个同工的特点，然后让大家来猜，你写出三个特点。那其中有一个同工呢，他有一点调皮他就写了另外一个同工，那写了三点，中间有一个点呢，就是说平常听不见他祷告，但是请他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得非常好。那天我们在座呢，也不过在我们家玩游戏大概20来个人，马上大家一猜就猜出来哪一个人了。我不晓得这个被我们猜出来的人他会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我觉得祷告可能不难，可是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不是很容易，在圣灵里面祷告不是很容易那我今天我要跟大家交通的这个题目呢，在圣灵里面祷告，我自己也觉得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在学习，我常常在那里思考，我自己也常常审视我自己的祷告生活我刚刚那个司徒牧师讲说我的简介在那个手册上面其实只有几句话，因为我很不喜欢，我不喜欢人家介绍我，因为我没有什么好介绍的所以大部分都知道余弟兄结婚了他有个妻子，他妻子是谁不知道那我本来就是学电脑的，我到了美国以后，在研究所拿的学位也是电脑的学位，所以毕业了以后呢，我做了大概有18年的软件工程师，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再像在美国，对不对？因为语言各方面的关系，即使我从前我非常喜欢中文，但是呢 我到了美国以后，我觉得哎呀，能够跟电脑打交道实在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很喜欢电脑呢，非常 我对写程式或者是逻辑设计软件这些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后来等到神要呼召我放下我的工作的时候呢，我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拖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这个把工作放下来。但是我很感谢神，当我 一旦做了决定把工作放下来顺服神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一天后悔过。所以呢，我发现我原来以为我只能够对机器对电脑有兴趣的，但是我当我开始服侍神以后，那神把一个对人的兴趣对人的爱一个 compassion 非常丰富的放在我的里头。那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非常的感恩，可是呢我也必须要承认，我越多的服侍人，越多的与人打交道，我觉得祷告越重要。我越多的对人有兴趣，我就要发现说我越来越需要神。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座的我们服侍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深深的体会，我们非常非常的需要神，而且我们还不能够只是浅浅的好像跟他说说话读点圣经聚会有一点服侍就叫我们满足了。 反而因为这看见自己的缺乏，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各方面各方面的欠缺，我们被逼着常常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需要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那我觉得这个反而成为我一个蒙恩很大很大的一个缘由，就是我非常非常的需要他。所以在我们今天讲下去之前，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三处的圣经。我们也请今天不好意思我还不晓得服侍我们这个放这个 projection 的同工是哪一位，但是可能需要真的我们要同辈一个灵来感动。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在手册上面也有啊。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好吗？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这里这个靠着圣灵，在英文的圣经或原文圣经里面讲的就是 in the spirit， 就是在圣灵里面你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好，我们再来读犹大书第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同样的字 in the spirit， 大写的 spirit。 好，我们第三处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呀，可能我们在读前两处圣经的时候，我们还蒙擦擦不晓得，哎呀，在圣灵里祷告真是太难了。可是在第三处圣经，感谢神，神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代替我们来祷告。但是我们在讲圣灵在圣灵里面祷告之前，我想我们有几个的提醒好不好。第一件事情，祷告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那可能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太简单的事情，你当然一定会要进到神面前。可是我们常常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许就没有很 consciously 在我们的里头说，我现在是进到神的面前对神说话。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晓得我们自己在跟谁讲话，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在祷告里面，他会有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他有一些的困惑。特别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或者当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垂听，或者我们灵里面非常的枯干，或者是哎呀，这个环境实在是太大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困惑。什么困惑？我是不是在自说自话？有没有这样子的困惑？在很多人在问祷告的问题的时候，哎呀，常常说我是自言自语呢，还是神真的听见了我的祷告？而且呢，很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困难太大的时候，或者我们非常需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进到神的面前，好像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隔膜。哎，奇怪，为什么平常我谢饭祷告的时候，或者我在小组里面祷告的时候，或者哎呀，或者我跟孩子们一起祷告的时候，都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当我非常非常需要神的时候，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样进到神的面前。那我也很盼望今天我们在讲这个怎么样操练，因为我希望我的到最后的时候我能够有时间呢，重点是放在我们怎么操练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可是如果我们第一个前提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进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没有一个认识说我祷告是进到神的面前的话，可能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也只是流于在外头。因为如果今天我譬如说我要跟我说我要跟这位姐妹坐在前面的姐妹，我就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哈，跟姐妹我说我要跟你沟通沟通，可是呢我没有到她的面前来，我自己一边走路，或者我一边自己在房间里面做事，我是干嘛，然后我把我所有想要跟她沟通的事情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讲，她听不听得到？没有交流，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我要跟这位姐妹谈的话，我必须到她的面前来，她是成为我说话沟通的一个对象。所以祷告的第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那因为很多神的儿女在这个点上呢，我们没有很 consciously 的注意到，就是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仇敌很容易来欺骗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很多年以前，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因为她遇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她人生中可以说是她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然后她来找我。那之前呢，我已经给她有一些叫她要祷告，然后我叫她你祷告的结果来告诉我，因为我不要代替神来告诉她，因为她老是跟我说，念茶姨，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到底主的意思，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我就逼着他，我说你自己去问神，我说你信主了这么多年，你问神，然后你来告诉我，告诉我说你祷告的结果，神怎么样引导你。我说我们来彼此 check 一下，我只能做一个印证，我们来 confirm 好，如果不合我们不同的话呢，我们再祷告，但是我说我不能代替你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有一天呢，他就请假，因为时间太紧促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请了一天假，然后突然一下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那个我的 cubicle 前面，到教会来找我。然后他就问我，然后我说，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今天请一天假。我说怎么样呢？他说我今天禁食祷告。哎呀，我说太好了。他说因为我一直祷告都没有结果，我今天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禁食祷告，我拼了命我也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说阿们，我说真的，我们非常需要在这么重大的决定里面，如果神不在其中给我们把握，我说那个忐忑不安不是我们能够经得起的。但是呢，他就接下来跟我讲，他说念慈阿姨，我开车来的这个路上呢，我就一路的想神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就开车的时候，哎呀，我就看那个路边的招牌啊，看树，看各种的 signs 啊，哎呀，我就神有时候一下子对我这么说，哎，过去下一个路口的时候，哎呀，他又对我那么说。他说是，哎呀，他说念慈阿姨，到底神要怎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哎呀，我看到他我就叹了一口气哦，我说哎呀，我说现在我们再来讲这个有没有一点太迟了。所以后来我就跟他到我们祷告室去，我陪他下来读一段经文，唱一首诗歌，我把他留在那里叫他祷告。我到最终我没告诉他，他没告诉我之前，我没有告诉他我里面为他祷告是什么。那今天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不知道什么样叫做跟神在圣灵里面的相遇和相交。所以这个因为有这样子，有时候都遇到很大难处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有人要去找先知来告诉他，这个有这种需要，所以就会有这种产品。所以我们有年轻的弟兄的要因为要结婚又要换工作，哎呀，到底怎么办呢？就彷徨不知道怎么说。然后呢就有别人来跟他讲说，哎呀，我告诉你啊，我介绍你带你去看一个见一个先知，你把你的难处告诉他，他马上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们在德州的时候，我们有认识一个非常亲爱的同工，我们年轻的时候一起追求，后来大家都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有一次他就非常的感叹，他有次打长途电话来，他说我们的教会再这样子下去的话，他说我们教会应该改名叫做耶稣算命所。因为都是在我们非常需要的时候，哎呀，你来告诉我，你看看我，看看我这件事情，我到底看看我的生命线，看看我的手掌，哎呀，用紫微斗数帮我算一算，慢慢的我们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我看见了什么，哎呀，我听见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成为我们神儿女一个很可悲的一种情形，所以仇敌就会来欺骗我们。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与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这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已经开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前面。圣经告诉我们要存着充足的信心，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就可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求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经每一次都呼召我们，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没有叫我们来到谁的面前，尤其是新约的百姓。是不是新约的百姓最重要的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他所付一切的代价，就是要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最宝贝的福分，这个最重要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蒙福的救恩，我们反而忽略了。而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怎么去为他做工，怎么传福音，怎么做宣教，怎么样做文字，怎么样教会增长，怎么样带领牧养青少年。我们把所有我们能够我们想到能做的我们都尽量去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件事情我们想彼此一起有点提醒的，就是在圣灵里祷告我们需要有几个的基础，因为不然我们操练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那这些的基础就没办法，基础没打好我们就没办法往前。就好像亚伯拉罕当初把很多的水井通通都凿出来了，本来以撒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就能够来使用，可是非利士人把这些的水井活水井通通都用大石头把它给埋起来了。以撒后来要来用这些水井的时候，他需要先把这些的石头拿掉，挪去了以后，这些活水井才重新涌流。那今天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我们也必须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我们有一些的石头挡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的活水不能够涌流，让我们跟神之间隔着东西，没有办法让我们在圣灵里面交通，没有办法在圣灵里面相遇和相交。那石头呢，我想我们只能点到为止哈。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解决罪的问题。以赛亚书第59章第二节他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们的话。在诗篇66篇18节也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想操练，想要得着那个在圣灵里的祷告，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是蒙主垂听的，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就是把这个最大的一块石头挡住我们活水涌流的时候，就是 把罪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除去。不只是外面的，就我们里头的与人不合的心思里面的歪曲谎言，好，或者是有什么只要圣灵光照的。但是主啊，我愿意，我要能够在圣灵里面与你相遇和相交，我为了尝到那个好处，我为了要让活水在我里面重新涌流出来，主啊，我要把罪从我的生命中除去，我不甘心让它挡在这里。第二件事情是信心。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或者是说信神是，或者信神在，都有不同的翻译。你需信有神，而且信神在。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神在这里。我们不只相信有神，而且神在，而且神是， 在他所有的应许里面，在他所给我们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救恩里面，神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信心这件事情呢，很感谢神，我们很稀奇，信心在我们里面是一个 很珍贵很重要，而且也常常叫我们很 amazed， 很惊异的，好，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因为很稀奇，我们本来应该是很小信的人，我们大部分都像那个孩子的父亲一样，我信但我信不足。所以主耶稣也常常叫他的门徒，包括我们这些人，哎呀，小信的人啊，我们有一个称呼叫做小信的人。但是很稀奇，就这个信心他也是活的，那个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他也是活的，他会不住的增长。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从2004年到2008年这一段四年多的时间，我们为着神应许赐给我们的一个会所，那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打了一场非常艰难但是也非常荣耀非常喜乐的一场属灵征战这个征战呢，原来不是我们想要打的，照着我们的话，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有理由说，主啊，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我们不该计算一下自己的能力吗？看看我们有多少，我们才可以出去打呀，哪有这样糊里糊涂的就出去了呢？但是神比我们大，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呢，他给我们一个命令，跟随着他的应许，然后我们就非常 naive 的，非常，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顺服的，非常单纯的，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走第一步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五步之后是这么困难，甚至不知道第二步是那么困难。如果早知道的话，如果我们走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后面这么困难，要打四年半，而且这么多困难，都不可能的事情，我想我们第一步也跨不出来。但是神知道我们这一班小信的人，所以他就一步叫你跨出去，再给你看见下一步，下一步完了以后，你再看见下一步，还要慢慢走了三步以后，我们发现说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想打退堂鼓，想说这个仗我们不打了，主啊，你另选别人吧。但是我们每一次要退的时候，很稀奇，那一点点的那个小信，好像就增长了一点。你要再往退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平安。我们常常被神带到这里，退也退不得，进又不知道往哪里进的这种光景里面，信心就在这个中间就慢慢增长。每一次因为要来到神面前，所以你非得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不然你就没办法来到他的面前。我不晓得听众姐妹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你没有其他的路，所以基督徒的路就是死路，对不对？死路一条，因为你没其他的路，所以呢，你必须来到他的面前。神把我们逼到他的面前，说：“神啊，我就是不管我们讲什么，我们就呼求，叫他的名字，大声的呼喊，求救。”但是最终，我们跟神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照我们的意思，照你的。”就是这一点点的信心带我们走过这一段非常艰难的过程。那我记得我们自己的信心通常也都是非常的小我记得在余弟兄在1987年的时候，他那个88年的时候动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术有时候弟兄姐妹会听到这个他那个手术呢前后加起来差不多15个小时。那么在 Stanford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头颈科的专家，大概就是他们说是美国的国宝，他感谢神就在我们所住的这个附近他非常非常的杰出。但是呢，这个手术在他的手中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他动完这个手术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说，他就跟我讲，他说 I will never operate on Mr. You again。 我三年以后他又看着他说，你如果再不来动手术的话呢， You need another 15 hours， 你还需要再另外一个15个小时。所以呢，他无可奈何又为在他动一个手术，但是他把他手术打开，把他这个 这个打开来的时候，发现他 一刀都切不下去。但是就在那个三年后的那个手术，也是他这一生为着他的瘤的最后一次的手术，至少到目前为止，神在手术台上释放他，让他全时间服侍主，过了那个关口，就在那个手术。那就是这个医生，所以88年的时候呢，那15个小时的手术，那个手术呢，本来他跟我们讲说是4个小时，到后来变成15个小时。他说进去以后4个小时他就会出来，但是没有想到他整个的 team 动用了几十个 microscope 在他的那个手术房里面，为了动他这个手术，因为他这个手术非常的困难啊。那我就不详细述说，所以真的是死过又回来的，我没有预料到的。那时候我在生老二，还在最后几天的月子里面，还没有完全出月子，我以为4个小时我就会回家了，我还可以喂奶，就没有想到我在那里留了一天一夜。所以我当他从手术房晚上10点多从手术房我到恢复室去看他的时候，他真的是判若两人。我在那边的时候，我整个的信心一点力量都没有。那等到他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从麻药中慢慢昏迷的中间慢慢起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因为麻药太久了，所以呢他也没办法祷告。啊、他口中所出来的话都是没有信心的话，哎呀，非常非常颓丧气的话，或者说哎呀，他非常后悔动这个手术，或者是说哎呀，他怎么样？因为他神志不清楚，就在好像说梦话一样。哎呀，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讲，就在他这个反反复复、醒醒睡睡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也没有信心，但是感谢神，我们有一班弟兄姐妹，那几天的时间在那个小教会，那时候我们在教会非常的小，离我们家也比较远，在那个小教会的里面，我们有一班弟兄姐妹这几天都在那里昼夜轮班进食祷告，所以我们才没有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没有倒下去。哎呀，我们还有一点点信心。等到他真的神志清楚的时候，哎呀，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段圣经吧，我就把他扶到用轮椅推到窗边，我们就读诗篇23篇。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当我们这个人信心不够的时候，感谢神让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当中，那个 corporate faith 那个团体的信心可以遮盖我们个人信心所有的不足，而且可以把我们拖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信心，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祷告的时候，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要经历这个，不要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而心里心生胆怯。活在基督的身体中，这是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之一，也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保护。最后一个讲到顺服、对不起，不是最后一个，最后第二个。好，那顺服呢，其实是要在得圣灵或者在圣灵里祷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很刚硬的人，里头没有办法顺服的人，他是不容易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管理的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盼望或是渴慕在圣灵里祷告，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这个基督徒的品格。他可以说是，我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好，那我们要在祷告中，我们要来明白神的旨意，要来摸着神的旨意，要来与神相交。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顺服神，第一件事情先愿意顺服神，我们再来问说，神啊，你的旨意到底如何。一个顺服神的人，主常常向他显现，是主自己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就顺服的，就去行的，是你们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渴慕能够神常常向我们说话，第一个品格就是顺服。但是顺服呢，在我们天然人的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特别，我不晓得在今天在座底下黑压一片，我不晓得在座呢这个年轻人多不多，80以后生的人多不多，要不要举个手好不好？不是很多哈。那好，我问一下，家里面有80后或者就是大概20-30岁 30岁以下孩子的举手好不好？哇，很多很多。你觉得在你教养孩子或是刚刚举手那个80后的这些年轻人里面，你觉得你的父母教导你，或是这么多后面举手的人，你教导你的孩子，你有把顺服这个品格当做 number one 的品格来教导他的，我们举一个手好不好？寥寥无几哈，寥寥无几。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走主的路，在我们里头最大的痛苦或是一个最不容易克服的难关是在哪个点上？我们50岁以上的人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现在你走主的路最大的里头最大的一个不容易克服的难关是什么？老我，老我里面的哪一个？有没有觉得是顺服？有没有觉得顺服？对，我们很难被神 ban 的，我们要的东西，即使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哇，我就是要啊，非得照我的意思不可。我们夫妻吵架也都是照我的意思，不照你的意思啊，或者我们跟同工之间好，或者我们跟老板或者什么，哇，都是我、啊、这个东西很难被神来折服。你想，我们这一生里面经过的苦，经过的挫折，经过的被拒绝，好，经过我们的暴露，被神暴露，认识自己的丑陋，都还能够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还觉得这个里头最大的一个刚硬，是因为我不容易顺服。你想，我们那个从小捧着长大的王子跟公主，你觉得他们到我们这个年纪，他们会怎么样？他们的婚姻生活，他们的教会生活，他们的职业生活，他们与主的关系，你觉得会更好还是更差？我在香港的时候，好几年以前我去香港的时候，我跟香港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服侍年轻人，好可爱，真的想到他们我就很可爱。本来这两年都应该他们都希望我们回去，但我们实在是排不过来哦。啊，那时候他们讲的那个广东国语哈，我都那时候刚刚去，我都听不太懂啊，每次都叫我西姆西姆，我就啊不晓得他们在叫我啊。我们一起吃谢饭祷告，十几个人一桌谢饭祷告完了以后，只有我他已经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了，我还低着头，因为我连那个都我听不懂啊。但是我很喜欢他们。然后他们在我们在一起这个 worship， 我们有一天有一个音乐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复兴的聚会，是用诗歌为主。然后我就跟他们同工们一起配搭。然后呢，有他们几个弟兄们还有姐妹们呢，就跟我讲说香港最近流行一种病。我说什么病呢？因为他们在笑另外一个人用广东话讲，我他们就笑得不得了，我没听懂。我说什么病？他说公主病啊。哎呀，我说什么叫公主病啊？他说是信我告诉你这个公主命的病，这个 symptoms 是什么？好，他就给我说了一大堆的那个公主病，比如说，哎呀，就是常常身体不好啦，好，常常心情不高兴啊，好，常常都是别人都要听他的啦，好，啊，他不愿意去服侍别人，都要人家来伺候他啦，好，吃什么东西一定他要吃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啊，如果看到那个不喜欢的食物，他就很生气啦，啊，讲很多，我现在记不得了，好，很多很多，哎呀，他们一边讲一边笑，越数越多，越来越数多。那我听他们讲以后，我大概就明白了。他说在流，我说这个会流行，他说流行，而且传染得很厉害啊。啊，不知道跟 SARS 比起来，在香港到底哪一个比较可怕？那我就说，那除有公主病，那有没有那个有没有王子病啊？然后呢，好多姐妹们就说，哎呀，当然有啊，当然有啊。哇，我那年轻人一听到就很兴奋起来，他们又开始数说那个王子病的毛病呢、啊。那我就看他们，因为我们在好玩嘛，我就说，那我说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结了婚以后，他们的日子怎么样？他们就用广东国语说，哎呀，很悲惨呐、啊。这极其悲惨啊。这顺服太重要的品格了，太重要的品格。所以呢，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我不得着。哎呀，太棒了，谁不希望我们的祷告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照他的旨意求什么？好，我必须要停在这里。最后一个讲到要把石头挪起来的，就是我们不要活在肉体中，要活在灵中。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不太能体会什么叫活在灵中。那加拉太书呢，保罗，哎呀，我们常常读加拉太，我很喜欢读加拉太书，我从前不那么欣赏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言辞很尖刻啊，怎么这样骂人家。但是呢，哎呀，我越读加拉太书，我觉得那其中的释放，那个在基督里的自由，他真的讲得太好了，他不用这么严厉的话，这么直接的话，抢不出他的味道，我们醒不过来。所以他骂那个加拉太人，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you foolish，一个大笨蛋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怎么会这么无知呢？怎么这么 foolish 呢？我们既靠圣灵入门，怎么还会要靠肉身成全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苦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想靠着肉身来修成我们的见证，那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两样。但问题就是说，哎呀，神拣选的人都是一群软弱的人，像我这种人就是意志力很薄弱的人，所以我绝对不能做佛教徒或是回教徒，哎，不能做西藏喇嘛啊。那个西藏，哇，我们曾经来过，我们教会有这个喇嘛教的人来，哎呀，他们来到我们教会以后，那时候我们在搬运的教会，小孩子都在走廊上聚会，然后我们又在那个餐厅，那个学校借给我们的餐厅，哪有像这么好的学校啊？我们在餐厅里面聚会，那前面都是 soup hamburger price tag 几多少钱啊，都摆在那我们。然后呢，我们每次波饼要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声就以冰箱声齐声颂扬主，那个冰箱过两分钟，他叫就开始叫。啊，我们就开始，我们祷告就要很大声啊，唱诗的时候都觉得有点 background 音乐在那个地方。啊，他来我们就教会，哎呦，这个教会，这他们来很新鲜，因为来参观嘛，哈，因为被派到这边来，我们有弟兄姐妹就请他们来认识美国文化，希望你来看看我们教会。好，他们就带着新鲜来看看也无妨，就来了。结果呢，来了以后，他们坐下来吃中午吃饭的时候，跟我们留下来坐下吃饭。他跟余弟兄讲，他说我。中间有一个比较高的职位，他其他不敢讲话，有一个职位比较高。他说我来今天有两个感想。第一个，这个基督教的神比较仁慈。第二个，基督教的牧师心胸比较大。他说哎呀，他说我们要去见我们的神啊，那就怕死了。他说我们隔好远哦，我们就跪着，这样一路，然后他讲了一个不知道多少用，我忘记了哈。他就跪到里面去，哎呀，头都不敢抬的。他说，而且呢，哇，你们弟兄姐妹坐下来走来走去，上厕所，抱小孩，哦，还能讲话。他说，哎呦，我们在那边肃静无声啊，一点都不可以有的。他说，如果有的话，他说喇嘛就把你赶出去了。他说，哎呀，我看于牧师你。非常这个自在，你还在上面讲道满脸笑容。所以他得了两种结论，一个基督教的神很仁慈，第二基督教的牧师心胸很广大。哎呀，我都不晓得该高兴还是该觉得不好意思哈。我们都是一群意志力很软弱的人，所以即使知道神的命令，可是也守不住。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如果哎呀，就神拣选了，不是神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为了要显明他的大能， 知道我的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没有一个是我们可以夸口的。不是因为我意志力好，不是因为我行为好，因为耶稣基督是拯救罪人，不是拯救好人。所以你若不活在灵中，你活在肉体中，哎呀，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所以你要怎么样来 注意你要活在灵中？罗马书里面讲，哎呀，我很着急啊，讲不完了啊。罗马书讲得非常好，他说随从肉体人就体贴肉体的事，你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什么叫做体贴啊？什么叫做体贴？丈夫有没有体贴太太？太太有没有体贴丈夫？懂不懂什么叫体贴？我昨天晚上就对于弟兄很不体贴。哎呀，我因为我今天 早晨 要这么多人要讲到我，我很紧张，所以我在那边预备。我哎呀，我怕又在路上旅行，对，哎呀，我就想说，我万一头脑不清楚，万一又时差，为什么？哎呀，所以他回来聚完会回来以后呢，哎呀，他要跟我讲话，我说你不可以跟我讲话，不可以跟我讲。哎呦，后来我就觉得很后悔，因为他这么辛苦回来跟我讲个话，我都不能跟他讲话，这不体贴。因为我 不在乎他的感觉，我只在乎我的感觉，这就叫做不体贴，对不对？啊，我去香港坐地铁的时候呢，他每一个地铁哈，他说那个前面哈，他就小心步伐，小心台阶，还是小心那个空隙，对不对？他就用一个英文写一个 "Mind the gap"， 就是小心呐、啊。所以今天你要活在灵中，因为我天然人是个肉体。我不容易活在灵中，这个是需要那个里头的内在的生命，是需要他让他长大，我需要非常小心，就像我们养一个 baby 一样，你要还会很小心，他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到了哪个阶段他应该往前哪里发展，你很小心，非常体贴，很在乎。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很在乎我们里面的圣灵？在不在乎啊？我们常常很在乎我睡觉睡够了没有，我心情快不快乐。哎呀，今天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理论都慢慢慢慢都变成这个样。因为我在神学院我读了 一段时间，读了那个 counseling， 后来读 coaching， 后来我发现，哦，主耶稣啊，我发现我里头有很多很难很难 justify 的事情。我真的需要这么注重我自己的感觉吗？我真的需要这么注重神的感觉吗？还是我应该更多来注重你所要的是什么？Mind， 小心体贴圣灵的意思，不要体贴肉体的意思，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在灵中。你在乎他，所以他一点小小的意思，他一点小小的动作，他有一点小小的不满足，我很在乎，我都知道。活在灵中非常的喜乐，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征战又是征战，不会，我跟你说其实那个征战只不过在那个 moment， 就在那个时刻里面，你知道怎么样 make a U-turn to God。 我很多的 我这一生常常不是这一生，我不好意思讲，还有比我年纪长，不晓得还要活多久啊，至少到目前为止信了主之后，哎呀，很多的好多次都被神打，被仇敌，不管是谁了，反正被打在地上快死，真的是快死。如果不在那一刻我知道怎么样 make a U-turn to God， 哎呀，就死定了，你就掉到深渊里面起不来。今天没有办法讲做这些见证，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因为圣灵在我们，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所有重生的儿女的里面，你知道活在灵中很喜乐，而且你跟那个活在灵中的人祷告敬拜，高不高兴？好高兴，真的好高兴。有时候呢，哎呀，有时候里头自己快软弱，突然一下有一个人过来跟你一起祷告，或者有时候我们分组祷告的时候，哎呀，中间有一个人有那个圣灵的传染力，他一祷告，哎呀，整个天都打开，活了。本来那个黑暗，因为光一照进来，黑暗都出去了，那个死亡都生命都把它替代了。在圣灵中祷告，好喜乐。在灵中相交，不管与神相交与众圣徒相交，都是非常非常喜乐满足的一件事。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活在灵中。好，好吧，不讲下面，我们讲操练，好不好？操练圣灵里面的祷告。希望刚刚我们几个基础，好，我们几个基础大家记得。那我们要操练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哎呀，只有十五分钟，我们操练圣灵的祷告呢，一定要操练，非操练不可。那祷告光听是没用的，你非操练不可。所以昨天晚上余弟兄讲了，希望从今天早晨，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就操练。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一定要操练。你知道游泳选手，你看他们哪一个部分操练，他们哪个地方就强壮，对不对？你的肩膀就很宽。他练蛙式，练那个蝴蝶式的选手，你看，哇，他们的体型都三角形，很漂亮哦。你看他们的那个肌肉都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为什么常常操练？越操练就越强壮。你看网球选手，右手他的有没有在做？有没有打网球？我这个人是不运动，我讲的都理论。有没有网球选手这个手右手有没有比左手粗？赛跑的人他的腿的肌肉是不是比较粗、比较强壮？啊，不像我啊，走路走几步就没力量，最没力量就是我的腿，所以我前几天跌了一跤，哇，跌得非常的重。这个手上、脚上、膝盖、肩膀都、脸上都是伤，就腿没力，因为没有操练。那我痛下决心，我开始要操练，我就开始做运动。哎呀，我就做运动。前一阵子呢，去年年底，因为我去年身体很不好，我就开始，我觉得大家都说我运动不好，那我就说好吧，我就不要让人家这样子老责备我，我就开始做运动。那我一开始做运动的时候，哎呀，就不过拉拉筋。我跟你讲，我那做那几招运动，那笑死人。可是我一运动，我就发现，哎呀，这个腿好酸哦，好紧哦，蹲也蹲不下去，哎呀，手也举几下就不没力了。你一运动，你一操练，你才发现你什么地方有毛病。你不运动的时候，你不操练都好好的，我人模人样，对不对？有手有脚，哎，什么都能动，看起来讲话很大声。哎呀，一操练你就发现这里也是毛病，那里也是毛病，都是软弱。敬虔需要操练，你不操练你就以为你还好。所以祷告要不要回去操练？下定决心好不好？就这么一个点点的意志，我们就用这么一点意志。主啊，因为我渴慕，所以我拣选要在祷告中，在圣灵里面与你相遇并相交。所以回去操练。那要去操练呢，我就告诉你几件法宝。你不操练你就把耳朵塞起来。第一个，你要愿意听。在操练的时候不要老爱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好，哎，我们这个人很奇怪，跟人呢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跟神呢不太会讲。我们的年轻，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年轻人在一起，哇，聚会的时候说要祷告，同声祷告没有声音，阿们都很难，而且他们讲阿们都很难。所以我说，啊，我们今天学习赞美主，说哈利路亚很难，有阿们。他们的年轻人，哇，我一祷告完，奉主 In Jesus name I pray， 哇，全部站起来，哇，那个声音大得不得了，到处都是讲话声音。我说 Where have you been？ 啊，我们很容易跟人讲话，但是我们不会跟神讲话。那我们跟人，那就好，要跟神讲话呢，也跟人讲话一样，都是我们在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哎呀，这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第一件事情，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你的祷告，表达你的渴慕，表达你的需要，表达你对神的尊崇，对他的赞美，都要学习一个 communication 沟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你会听。你要会听，要给机会让对方跟你说话，要能够听得懂。听得懂呢，就跟你活在灵中还有对神的认识就很有关系。但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听，那第二件事情呢，要让圣灵代替我们来祷告，要让圣灵替我们祷告。不要急，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急促， 不要以为你说说说说说说，哎呀，然后过些时候你说神啊，你怎么不听？因为你没有在沟通，对不对？就跟我们丈夫跟妻子吵架一样，我把我所要讲，我们有一个同工，我每次开他玩笑，他每次都说他来开会，他没时间，他来开会，他说我等我把我讲完了我就走，啊，我先讲，这开什么会，对不对？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我就开玩笑，我实在不好意思讲，我说哎呦，你都把你的讲完，那我们的意见你没听啊，对不对？那到最后要下结论怎么办呢？那下结论的时候呢，哎，我们都下好结论，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说我那天跟你们讲你们都没听到吗？啊，我们跟神也是这样，是不是？就是 one way， 就是跟他讲讲讲，一直讲，然后没听到最后呢，说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神还来不及跟你讲完你就已经走了，他话都还没说，眼神都还没跟你对上眼，眼睛都还没对上，你就已经走了。所以呢，要愿意听，而且呢，要让圣灵替我们祷告，不要急促，不要急促。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太急促了，所有时间都有，就是祷告没时间，到神的面前都算好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说，你要灵修啊什么，可不可以从五分钟开始？愿意从五分钟开始的人举手。啊，五分钟，面面墙墙，五分钟，真的举手。从十五分钟开始，人举手，啊，就再少一点。半个小时的人举手，啊，我们都去算时间，因为觉得好可怜。我们做传道人要非得这样，如果一个礼拜都每天都有三十分钟来晨更祷告，来亲近神的，礼拜天到我这里来领奖品。啊，我们就是都算时间，对不对？我们跟神相交都在算时间。但让圣灵带我们祷告，哎呀，你知道圣灵不晓得他什么时候祷告，他不晓得祷告什么，你要预备好，他可能一声叹息，然后就没讲话了，那你怎么办？但是圣灵的叹息实在是太好，那一声叹息，有时候千言万语都在那一声叹息的里面，有没有尝过？有时候，哎呀，里面真的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一到神面前，一跪下，主啊，一声，所有要讲的话都能讲完。你不需要讲了，你不需要跟，哎呀，跟人讲话很累，我得跟他讲，哇，我从前为什么认识我先生，然后后来我为什么跟他结婚，然后这几年他怎么苦待我，然后哎呀，前几天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对方才听得懂。讲到三天三夜讲不完，那还讲不清楚，因为对方还不能了解，他给我的处方可能还是错的。但是到神的面前，一声叹息，喊一声主，所有的委屈都到神面前去，让圣灵代替我们祷告，何等的喜乐！所以保罗说，我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要用悟性唱歌，我要用灵唱歌。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那个悟性里面，我非得用悟性把它搞清楚，讲明白，我的神才听得懂。不用，神给我们灵，他是一个灵，所以他要用人，要用灵和真实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因为神是个灵，圣灵来代替我们祷告，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明白的。圣灵帮我们祷告，他开启我们的悟性，我们悟性也明白了，灵里面也碰着主。有的时候可能神觉得我们不需要悟性的明白，没关系，灵里面就过去了，起来，整个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有呼吸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主啊，就呼出我们的愁苦，主啊，吸入他的喜乐，主啊，呼出我们里面的死亡，主啊，吸入他的复活生命。这是很简单的话，非常简单的话。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需要你。我就是很简单的话，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圣灵就在里面翻译，把我所有需要跟神所说的向他来倾心吐意。同时当我愿意听的时候，当我这个人是在神面前安静，能够愿意有这个空间来让他为我祷，让他来回应我的祷告的时候，圣灵也同样把神的意思说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很稀奇，圣灵帮我们祷告，你们有没有祷告不知道祷告什么的？有没有？哎呀，很多时候我不知道祷告什么，气得要死，你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忧伤的要死，你不知道祷告什么；忧虑的要死，你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仇敌攻击你，哎呀，你就无路可走，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神啊，你知道。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买会所，哎呀，真是稀奇啊！每次我们听到的都是坏消息。这个我们周围的邻居财大力大，我不只是市政府要听他们，我想全世界都要听他们。你想全世界听不听 Intel 的？美国政府听不听 Intel 的？非常哇 ，Applied Materials 哦，不仅是这就是我们的大邻居，那他们集体要反对我们，所以呢市政府的那个律师呢，公开的违规的。因为别的有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市政府退休的律师跟我们说，他已经 cross the line, you can sue them。哦，叫我们去找 congressman, 说，哎呀，很多教会都找 congressman, 结果事情就解决。这些人都是怕市政府这些小官都是怕 congressman。哎呀，我们祷告，我们找谁呀？神不帮助我们，谁能够帮助我们呢？以便以谢的神不帮助我们，谁帮助我们呢？我们就只好祷告，祷告到神面前的时候，要跟他报告坏消息，你都不想讲了。为什么？他不知道吗？真奇怪，他当然知道这是神啊，我还要再重复一遍吗？我重复一遍那个坏消息，我自己我也受不了，对不对？我已经刚刚听到坏消息，我每天都要带祷告，我们教会每一天都祷告，我负责祷告。我一开始不愿意祷告，我刚刚没有讲时间讲顺服，我一开始不愿意，我说我已经够忙了，我说买会所的事情还要我来加入吗？我说你们这么多 committee 的，我就不肯。还就后来他们去看会所，我不去看，我就借故说很忙，我就到旧金山去参加一个弟兄姐妹的婚礼，因为我想你们都不去参加，我要去参加。就回来以后他们都看过了啊，大家都觉得很好，就呢但是都很害怕，然后就说燕子姐你要来负责祷告啊。我说开玩笑，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够忙了。我说有人去买会所，有人牧养教会。结果呢早晨清晨祷告的时候，神说为那个巴尔斯的会所祷告。哎呦，我说不对呀、啊、我说我连看都没看过，我前几个看过的我都为他我祷告我都没什么感觉，我现在都没看过的我怎么祷告呢？神说就是为他祷告，就是为这个会所祷告。所以后来我要开始为这个教会，为这个买会所祷告，每次都常常都是这样跪在地上，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好稀奇。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祷告，有时候跟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神就把那个祷告的话放在我们口中啊！你想都没有想过的那个祷告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你一祷告出来，哎呀，里头真是喜乐，真是喜了。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你跟一群也活在灵中的圣徒们一起祷告，神把那个圣灵把那个祷告的话放在他的口中，他一说你就阿们，他一说你马上你也全员不绝接上他的祷告，你就能接上去。所以你一堂聚会祷告会啊，一个钟头祷告完以后，哎呀，所有祷告会之前那个跪在地上的那种无奈、重担、没盼望、愤怒、不平，通通都解决。这就是让圣灵来代替我们祷告，他很多，真的很多。用经文祷告，我知道我们很喜欢读圣经，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读圣经，我很喜欢读圣经。我很软弱的时候，我跟余弟兄讲，我说好，哎呀，我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年的诗歌敬拜这方面，但是呢我软弱的时候我跟雨丢说你念圣经给我听啊，我生病躺在床上，我说要不要放音乐，我不要放音乐、啊、放音乐有时候很烦的时候，或者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哎，那个音乐反而成为一种打搅啊。我不是我不喜欢音乐，我很喜欢音乐，不然我不会服侍音乐。对，我对音乐真的是有非常 这个里头藏了非常丰富的感情，但是呢，当我软弱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读主的话。可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也不知不觉的，我在读主话的时候，我没有在灵中，不是在祷告里面来读主的话。我预备讲章，我在那边研经，为了要带查经，或者哎呀，我读到有兴趣，我把这个每一个地名、每一个家谱，通通把它抄出来。哎呀，我很 enjoy， 很喜欢读经，但是我没有在借着经文与神相交。所以在96年的时候，我曾经遇到一个在我信仰跟我的人生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低谷，一个黑暗的时期。就神在那个时候训练我怎么赞美，我怎么赞美。哎呀，我是个赞美很贫穷的人，虽然我的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波饼纪念主的聚会，我也常常在聚会波饼聚会里面的祷告，但是就那么几句话，讲来讲去就那么几句话。哎呀，所以平常日子不在波饼的时候，你就不会，你可能会祷告，因为祷告是讲自己，对，赞美的时候你要以神为中心，要赞美他的所事，赞美他的所作，就那么几句话，非常的贫穷。我怎么学习赞美？我就从诗篇开始学习赞美，祷告圣经里面的话就成为我的祷告，成为我的赞美。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诗篇18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一连串大卫在他旷野中的时候，10个形容他的神。哎呀，我赞美，我祷告着，我都讲不出来，我只能说你是我的神，差不多，啊，差不多了，就差不多。可是你看，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啊！有一天早晨，我轮着读到第18篇的时候，我一念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眼泪哗一下子的流下来。只有软弱的人才知道，神有一个名字叫做我的力量，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他先承认，先宣告神的所事，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救恩，然后接着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我那天早晨就这3节圣经，我反复的读，反复的祷告，反复的读，反复的祷告，我不知道多久，就这么3节圣经，把我从黑暗的深渊提升起来，把我从那个仇敌的羞辱、辖制、蒙蔽的里面，当我求告那位当赞美的耶和华，我就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用经文祷告，圣经里面太多的经文。我今天本来想说，哎呀，我们今天早上就开始操练，好不好？我们就开始操练，任何一段经文都可以，小小的一句都可以用经文来祷告。你反复的咀嚼。穆安德烈说，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很多的谷子都收到谷仓里面去。哇，我们盖了一个大谷仓，可是早餐桌上没有面包，饿得要死。我们读圣经常常就这样，早晨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来咀嚼主的话，咀嚼它，越嚼越甘甜啊。约翰福音第15章，哎呀，好多圣经都可以，15章，哎呀，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哎呀，一边祷告你就想起来，最近你有没有被主在那里洁净呢？你有被他修理？你若没被他修理过，祸灾耶，表示你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你要结果子的枝子，感谢主，我正在被他修理干净啊！为了要使我结果子更多，你一思想你就喜乐了，里头就开了，感谢主啊！多少次在15章里面，他讲到要 abide in me， 住在我的里面，藏在我的里面，就是住在我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他的话就住在我的里面，他的喜乐也住在我的里面。你越读越喜乐， 不然的话你只是把葡萄树跟枝子这一个当做一个道理明白而已，但是你一祷告，你把主的话，圣灵就把我们带我们进入真理。这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入真理里面。当我们进去，不只是在外面，进去。阿爸阿们啊，想不想赶快祷告 ？OK， 接着诗歌祷告啊，接着是我们等一下一起操练，好不好？啊，接着诗歌祷告，然后要操练，操练跟同伴们一起，而且要开口。啊，开口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这个人常常活在我们的魂中。我自己觉得，你不只是在圣经里面，你看讲到祷告，讲到赞美，讲到聚会，讲到 assembly 的时候，诗歌的作者或者啊很多的先知书里面都讲到在圣民的会中扬声祷告，然后在圣民的会中来赞美他。好，为什么要有这些诗班啊、乐队啊什么？给我们好看的好看的，还是听的好听的？所以我在我们年轻人，我跟他们讲这个敬拜、讲诗歌的时候，哎呀，我说我们常常我们在敬拜诗歌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以人为中心，对不对？哇，所以那个 concert 那个 Christian 他们叫做 Christian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CCM concert 完了 ，Chris Tomlin 一玩，哇，底下的女孩子，哇。Chris, I love you! 喊得不得了，蜂拥而去，大家去参加他的 concert. Jesus, I love you. 我们只有是耶稣的粉丝，不过哎呀，不应该这样讲。余弟兄说粉丝很容易断，哈。Jesus, the lover. Yes, yeah. 粉丝没什么用啊。所以我们开口祷告好不好？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底下有几句操练，再放下一个 slide。 再往下要操练下一个。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的问题，为什么要开声祷告？不想祷告怎么办？然后我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求？那我希望说圣灵还继续对我们说，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有一首短诗，下一个我们请思琴的姐妹帮耽误几分钟好吗？下一个 slide， 这是诗篇63篇第一节，刚刚领诗的姐妹也正好也念到这一节诗篇，我不晓得是不是主旨特别的意思哈？这是一首非常简单的诗歌，它也正好是经文。我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在那里在跟余弟兄，我们在出去走一圈哈，因为晚上睡得很少，觉得要走一圈，我的精神希望能够我们两个能够恢复。啊，我就在那边，我们一边走一边祷告，我就在唱一首诗歌。释放我的灵，使我能赞美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会不会唱那首诗歌？啊，我就一边唱，就非常简单，就四句话。我就一边祷告，一边亲近神，一边唱诗歌。有的时候就 humming， 啊，不见得有歌词，我甚至把它换一换歌词，化成我的祷告。啊，这个诗歌呢，非常的简单，又是诗篇，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好吧，唱完以后我们就操练用这首诗歌有一些的祷告。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切切慕你，我人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 一节圣经，他再配上了合适他的音乐，就可以成为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就转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除掉我们心里面的石块，我们开始操练活在灵中，在圣灵中祷告。我们可不可以，如果可以背起来我们就背起来，反正也没歌谱，就是这么一节圣经。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好不好？或是你有诗，你手上有圣经，你翻到诗篇63篇第一节，这一节的圣经帮助我在很多很多的时刻向他来倾吐我向他的渴慕。然后我也给在我的心思，在我的灵里，在我的意念中，我带着倾听的耳，带着一个打开的心，让圣灵来恢复我，把力量重新 restore 在我的里面。好吧，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或者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就读这一节的圣经。你不用唱的，你要用念的也可以。好，我们还是请思琴为我们弹。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竭尽地寻求你，在干旱里放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时间。你或者开声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声，或者你只是轻轻的呼喊主的名字，用很简单的话语，或者你要用这一节的圣经，也正好说出你里面对他的渴慕。我们开声祷告好吗？每一个人都开声祷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集中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体都来到神的面前，好，开声呼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你呼叫他，哦，就好像呼叫你最亲爱的人一样，主耶稣啊，耶稣，耶稣。哦，阿们，主耶稣，阿们。主耶稣在离世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还有好些的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主耶稣啊，今天早晨主，我们能够说的实在是有限，但是我们的盼望和把握是这位保惠师已经赐下，这位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虽然可能我们经过一些的时日，我们还是有许多的不明白，但是只要这位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越来越明白，所有的救恩都要成为我们的真实。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这原本不配的人，因着你所做成的，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前，能够来到我们的阿爸父的面前，我们借着祷告能够与他有真实的相遇和相交。哦，我们想到我们心里面就觉得有和真的是说不出来的喜乐。哦，我们真的是巴不得让全世界所有不信的人都知道，原来我们这样子的人可以与神相交。哦，赞美你，我们真的赞美你，我们不仅与神相合，我们不仅与神相交，我们还要以神为乐。哦，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圣灵中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尝到那个与神相遇和相交的喜乐和满足，也为我们抵挡仇敌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对我们所有的蒙蔽和拦阻。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扬声祷告，愿意祷告的灵今天浇灌在你的教会的里面，浇灌在大卫家，浇灌在我们这一些蒙恩的罪人的中间，让我们都起来扬声祷告。愿神的家中不缺少祷告的声音，神的家中不缺少守望的人，神的旨意在我们再不是蒙蔽的，再不是遮蔽不清楚的，乃是经过我们这一群哦，常常向你祷告的人，常见你的面，你的旨意就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赞美主，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